每晚八点，聆听读者。各位听友们，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米丽萍。29岁，他决定造火箭，追赶马斯克。2024年1月11日13时30分，一个小胖子造型的火箭在海上成功发射，这个叫引力一号的非主流火箭创造了一连串的记录。它是全球首创全固体捆绑式中型运载火箭，也是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填补了国内全固体捆绑构型运载火箭的技术空白，突破了固体运载火箭原最大约2吨运力的瓶颈，不仅支持百公斤级卫星的一箭30星，还可发射3-4吨重量的小型货运飞船、超大型卫星等。简单来说，就是用小型火箭的身高实现中型火箭的运载能力，同时适应海上发射需求，而且单位发射成本相比小型火箭降低 50% 以上。看到这里已经够震惊了，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引力一号是由一个90后带领一家成立仅3年的公司做出来的。这位90后叫姚颂，这家公司叫东方空间。今天我们将走进他们的故事。一、90后两度硬核创业。最让自己激动的是，1992年姚颂出生于湖南长沙，在2008年中考时免试直升长沙一中。2011年，姚颂凭借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奖项，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攻读电子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24岁的姚颂开始了第一次创业，与导师汪宇、师兄韩松一起创立了深建科技公司，专注 AI 芯片深度学习加速方案。姚颂出任 CEO。由于团队过于年轻，深建科技在创立之前曾经被投资机构拒绝了近50次，直到2016年2月到硅谷参加会议，顺便拜访了金沙江创投，才拿到5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成立两个月后，深建科技凭借学术优势在业界崭露头角。在2016年5月的 ICRL 上，有两篇论文获最佳论文奖，一篇来自谷歌4亿美元收购的人工智能企业 DeepMind， 另一篇来自深建科技首席科学家韩松。在商业化方向上，姚颂做出了一个影响深建科技命运的决定，他从市场空间进入的难易程度以及进入以后建立起来的长远壁垒三个角度出发，通过调研比对，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展开一年的无人机芯片研究，将公司业务转型安防领域 AI 芯片。与之前被投资机构拒绝相反，成长中的深建科技和姚颂逐渐被资本市场追逐，在500万美元天使轮融资后又进行了多轮融资。2017年5月，深建科技完成由赛灵思、联发科、清华控股、方和资本以及老股东的数千万美元 A 轮融资，而此时深建科技的估值已经达到10亿元。2017年10月，深建科技又完成由蚂蚁金服与三星风投领投、招商局创投与华创资本跟投的约4000万美元一加轮融资。深建科技以极快的速度成长为一家独角兽企业，姚颂也入选2017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这时姚颂又一次做出关键性抉择，面对早期投资者赛灵思提出的收购请求，姚颂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团队年龄、股东利益、市场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后，他和团队成员选择接受。2018年7月，深建科技以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赛灵思，成为清华大学有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以来第一家完成转化与回报闭环的企业，也是中国 AI 领域里第一家实现退出的创业企业。深建科技被收购后，姚颂兼职做了经纬中国的风险合伙人。2020年， 姚颂还作为创始合伙人发起 C-Fund 无限基金，关注集成电路、智能工业、新材料与新能源等领域，帮助清华大学成果转化。虽然财务早已自由，但姚颂并不满足现状。他说，才20多岁，肯定不能就退居二线做投资了。姚颂给自己画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空间的抽象模型，他觉得在创业一定要做一个从人类、国家、社会角度都有意义的事情，而航天就是那个宏伟且让他激动的事儿。姚颂从小就是航天迷和军事迷，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给他买了一套新世纪版12册的《十万个为什么》，姚颂最喜欢的就是《宇宙科学》分册，甚至把那册书都翻烂了。那时候他还喜欢逛铁血军事论坛，并在论坛里冒充大人当版主。过去几年，民营航天成了一个新兴创业机会，尤其在2019年星际荣耀公司的双曲线一号遥一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将气球卫星和 BP1B 卫星送入预定300公里圆轨道，实现了中国民营运载火箭零的突破，也让大家看到民营航天的可能性。2020年前后，姚颂在经纬中国看了大量的商业航天项目，偶然间一位出身于航天世家并准备商业航天创业的同学找到姚颂，聊完之后双方意犹未尽，对方便邀请姚颂一起创业。就好像瞌睡遇到枕头，原本还在一些方向中犹豫的他，遇到了极好的团队，邀请他做最想做的事之一，于是他果断辞职加入。我只觉得这是个值得干的事，假设没干成，我到了80-90岁也绝对不会后悔，而且这件事情有全人类层面的共性价值。就这样，29岁的他再次走上创业之路，在2021年10月正式加入东方空间，担任联席 CEO， 投身于造火箭中。二，火箭首发成功，4年融资17亿元。2024年1月，山东海洋附近海域，在一阵烟雾和欢呼声中，东方空间首款火箭引力一号首发成功。承载姚颂航天梦的引力一号，舰体高30米，芯级直径和助推器直径同为 2.65 米，起飞重量405吨，起飞推力60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4.2 吨，可支持100公斤级卫星一箭30星发射，满足中低轨卫星组网批量发射，中大型航天载荷快速响应发射需求。随着引力一号火箭将搭载的云遥一号18星负20星共3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东方空间一举打破了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运载火箭、中国首型捆绑式民商运载火箭、世界首型海上发射的捆绑型运载火箭等多项记录。而此时此刻，距离姚颂加盟东方空间还未满3年。2020年，东方空间成立，主营业务太空运输，是一家运载火箭和新型空天运输工具设计制造服务公司。公司通过研发引力系列运载火箭，打造一次性使用、可回收重复使用和载人飞行等系列化、多样化、航班化的空天运输产品。与 SpaceX 的星舰相比，引力一号没有星舰高大，也没有星舰先进，但东方空间的这支火箭首次发射就取得了成功。据了解，东方空间团队自引力一号2021年3月立项以来，攻克了火箭设计、制造、发射等环节的关键技术，开展了23项大型地面试验、489项单项试验、1452次试验迭代，才换来这一次万众瞩目的首飞成功。引力一号是中国商业航天公司发射成功的第一款捆绑式火箭，此前只有马斯克的重型猎鹰火箭用过这个技术。 而东方空间早已进入投资人视野，成为创投圈近年为数不多的现象级项目。东方空间在四年内已经累计拿到融资约17亿元，一路融资所向披靡，留给创投圈深刻印象。姚颂的加入为东方空间带来了更多资本市场的视野和商业化平衡。姚颂称自己一直带着需要自己造血活下去的心态在创业，在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确保商业化进程。引力一号在升空时，舰体上喷涂着海澜之家四个大字及其品牌 logo， 因此引力一号也叫海澜之家号，是中国第一个由民营企业冠名的商业运载火箭。这是因为在2023年4月时，海澜集团与东方空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获得引力一号的冠名权，在箭头位置喷置海澜之家涂装，在四枚助推器上也制作了 HLA 涂装。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内商业航天市场与海外仍有较大差距。据2022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投资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数量100颗，比上年增加59颗。而与之可对比的是，马斯克的 SpaceX 在2022年将大约2000颗卫星送入了轨道。不过2019年底国家出台了卫星互联网规划，姚颂判断中国要大批量发射卫星，一期可能还在数百的量级，未来可能就是数千的量级，而当下正处于向指数函数最早期的拐点位置，机遇非常大。马斯克从造车到造火箭，姚颂从 AI 跨界到造火箭，外界经常将他们做对比，是赞誉也是希冀。如今才32岁的姚颂正在追赶。三，中国的新一代创业者。创业多年，姚颂仍觉得自己保持着一些书生气，没有变得那么油腻与世俗。在接受采访时，他会谈到喜欢的乐队球星，讲起东方空间，会提到自己还是小男孩时的太空梦。马斯克也是姚颂在商业上的偶像，一直以来他并未对奢侈品或者高生活品质有太大追求。在卖掉深建科技交割后的第三天，他就与其他创始人一同向清华捐赠设立基金，还向徐根宝足球基地捐赠50万元，希望徐老能继续为中国足球培养人才。对我来说，能够做深建科技，现在做火箭公司，至少是前百万分之一的运气了，没有人能够奢求上苍一定给你最好的运气。姚颂说，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运用好现在所有的资源、能力和经验，就像他小时候常看的 AC 米兰主力前锋因扎吉一样，在充分的跑位、站位之后，轻轻地将球推入网中。吃穿用度已不是我的追求目标，还是想做对人类更有意义的事。透过姚颂，我们看到一批年轻创业者正在掀起新一代科技浪潮。小时候老师问我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我和很多人一样说想成为科学家，而今一晃已过不惑之年，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也许已经不太可能了。但如果我努力，把中学里最喜欢的化学、大学里学的计算机、工作中学习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我天真的想，说不定也能再做出点有意思的事儿。2021年3月，黄峥在致股东信中回忆儿时的梦想。彼时黄峥宣布隐退，期间他还向母校浙江大学捐赠1亿美金设立繁星科学基金，支持计算家创新实验室的建设，推动学校在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领域的交叉方向展开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这也是他的繁星梦想。紧接着，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在内部全员信中表示，虚拟现实、生命科学、科学计算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现黎明之曙光，要抓住这次机会，需要创新者们突破业务的惯性去探索。为此，张一鸣决定卸任字节 CEO， 以十年为期投身其中。还有蔡浩宇，十余年间缔造米哈游这家估值千亿级的超级游戏独角兽，坐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急流勇退。这位出身上海交大计算机系的年轻创业者在2023年10月宣布告别，卸任米哈游法人和董事长，踏上了另一段征途，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前沿科技的研究与应用、新项目研发以及串联国内与海外研发资源上。其实早在此之前，这位技术宅男已经踏进硬科技浪潮。这两年来，蔡浩宇执掌下的米哈游密集出现在 VC 圈，接连投了 AI、 脑机接口、航空火箭甚至人造太阳等一众跟游戏毫不相关却十分前沿的项目，还参投了东方空间 B 轮融资。前辈们从互联网时代转身走向下一征程，年轻的理工科学霸们则直接开启了他们硬科技创业生涯。印象深刻的是90后天才少年指挥君，原名彭指挥，1993年生于江西吉安，从小有个机器人梦。2018年彭指挥从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硕士毕业，后进入 OPPO 研究院 AI 实验室担任算法工程师。2020年他经过前后七轮的面试，通过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并成功入职。但儿时有关于机器人的梦想一直萦绕在彭指挥的心头。就这样2022年12月，彭指挥决定离开华为，几个月后便以新的身份出现，致源机器人首席创新官及人形机器人首席技术官。公司成立一年便火速融了五轮，而彭指挥也成了最抢手的创业者之一。放眼创投圈，还有一份长长的名单，月之暗面杨植林，绅士科技孙伟杰和张林峰，过亿量子贺宇，清流博志源，太极图形胡渊明，优爱指和张昭辉，云盛智能陈方平。不同以往，当下的这一波创业者皆是名校出身，顶着学霸和理工科的光环，用最新的技术来为世界写下注脚。如果说中国上一波创业者擅长于跑业务做销售，那么眼前这一群年轻创始人则更专注于技术，这是中国技术派创业时代的一缕写照。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世界永远属于年轻人。也正如姚颂的朋友圈签名，今天是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关注读者，感恩遇见。